我很不会说话，但我很实在。这是一个交换真心的节目。你好，我是 Nick 乌喵。
Enchanté。
Hello guys， 欢迎来到乌喵备忘录。星期一的一大早，你还好吗？大家早安。好的，那么这个星期呢，其实我过得非常的低潮跟低落，对，因为我的水母们翻缸了。而没有在玩水族的人可能不太知道翻缸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哦，基本上就是全家死光光的意思。星期一的一大早讲这个真的可以没问题吗？好的，那其实还剩两只啦，就没有到全部死光，我们有五只，然后有一只是确定已经走了，然后另外两只是垂死，就是半死不活的在那飘着。那剩下的两只就是很好的很有活力的在那边生活着。那我一直在找原因嘛，因为本来就养得好好的啊，每一只都胖白白胖胖的啊，那问题就在每一只都白白胖胖的。首先呢，我买的那个缸基本上它不能养这么多只水母，可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一直以为它配五只水母在里面就是应该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其实不管养什么生物都一样，你是只要养水族的生物都是你要考虑到一个缸里面的密度，就像如果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面塞进过多的人类，对，那我们也会不舒服，同理可证。这样既然植物都要换盆了，那你一个小小的鱼缸里面如果塞过多的水母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不舒服的。那水母其实如果都是小只的，在我那个缸里面是没有问题，所以一开始它配都是两公分、三公分左右的水母，其实都小水母嘛，就没有问题。但因为我养的真的太好了，就是每一只我都把它养得白白胖胖，甚至有一只已经超过十公分了。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呢，水母们就觉得不行了哈，因为每一只水母，你们要知道，水母越大，其实毒性是越强的。就算是海月已经比较没有毒的水母了，它一样也是会有毒性的。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因为毒性过高，再加上这个缸原本设计就是不是给这么多水母用的，所以它没有解毒的器具，就是没有蛋白机这个东西。那后来我去问比较专业的店家，就是他们觉得说如果没有蛋白机的话，其实我养的这个水母很难养好。他们觉得说你能在这种状态下把他们养到十公分大已经很吓人了，这样。所以现在就是有点像是倒缸的感觉，等于是海水很毒，然后又没有解毒器，所以我现在就只能眼睁睁看他们死。因为唯一的解法就是我去买更大的水，更大的鱼缸。对，而且更大的鱼缸海水也是一个花费，因为我就说最消耗最大的就是海水。那最近我就是拼了命的换水，可是拼了命的换水呢，水母其实很讨厌换水的。就如果你们有养过猫，你们应该也知道猫是很讨厌换环境的，水母其实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我一直换水的状态下，变成我也会影响到原本好好的没事的水母，所以现在就等于是骑虎难下。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呢，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应该买那个缸，一开始就不应该因为那个缸很漂亮买那个缸。一开始找的那个店家也不够专业，因为我有两边都去问，就是台南的那边我有去问，然后台北原本买的店家也有去问。原本买的店家居然跟我说，哦，你的水母大概就是体质不好吧。那我心里面想说，哎，大哥，我五只水母都在你那儿买的，如果体质不好的话应该五只一起翻吧。现在只翻了其中三只，你跟我说是体质不好，你怎么不跟我说那个算命没算到算了。反正就对，就我觉得 台北那家真的很不负责任。所以如果你们也有想要养水母的，不要犹豫，就真的去找台南，不要嫌麻烦。对，我因为我本来是想说就好麻烦，要从台南寄上来还要运费干嘛的，什么应该会比较贵吧，但其实并没有。就是台南那边的整体算下来连缸都便宜，我在台北买一整套这样6000多，然后我去台南看他们的缸，光是买缸就容量一样的大概只要2000到3000，就是一半的价钱。就没想到啊，没想到在台北吃东西贵，在台北买鱼也贵，哎，真是 amazing， 哇哦！就给大家一个教训，这样子，就是我已经有先人的血泪在这边了，你们不要跟我一样 ，OK？ 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点情绪低落，就觉得我好像没做错什么事情，可是我伤害了三条小生命，这样有点难过。然后后来我想到怎么解法呢？就是我去买海刺，另外一种会吃海月，就是我现在在养的水母，我去买一只大只的，把它们全部都吃光算了。黑化有没有？黑化，黑化的主人。好，反正这不是你们，就是这不是你们需要关心的东西，只是想告诉你们说，对，我的宠物们就 啊，现在状态上有点不好，然后就是因为一个过度关心养太好，没有想到这样水母过胖也会有这样子的困扰。因为过胖通常都伤害自己，我没有想过过胖他们会伤害彼此，这样真的没想到。好的，那么这个礼拜呢，我想要推荐大家一本我觉得是年度必读甚至是人生必读的好书，叫做高效原理。如果你有 follow够多的书账的话，应该会在不少 IG 账号上看到这一篇贴文或者是看到这一篇影片。那如果你在 YouTube 上搜寻高效原理的话，会找到一个频道，它有在介绍这本书，而且已经我最后一次看好像是12万点阅吧，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强，很多人在讨论这本书。那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将近500万，500多，好像560几订阅的一个超级大大国外的一个作者阿里阿布达尔，请叫我告拍脸。阿里阿布达尔，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作者是怎么讲呢？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作者。除了他是医生以外，因为很多其实都会说医生然后跳出来写书或是干嘛，或是做自媒体都会非常成功嘛。至少我知道台湾就有个案例是姜秉芝嘛，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大部分的人说，哦，你是医生，那念到这么高的学历，然后你还可以有时间出来做自媒体，其实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都会有所憧憬跟崇拜。就像台积电的出来做自媒体也会很成功，因为你知道他曾经到过那个高度，我说的是瓦基没有错。所以你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你背后有一点学历跟底子其实还是有帮助的。对，像 Nico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学历的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有的没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角度比较像是，就算你不是学霸，就算你没有有足够的背景，你还是可以爬上来。我觉得我的方向跟心态比较像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台积电，每个人都当医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去向这样子的人学习，就是已经成功的有站在制高点的人学习。阿里阿布达尔他除了是 YouTuber 以外，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他还有 Podcaster， 然后他还是年收，我记得好像是5年还是6年吧，年收6亿。啊，你没有听错，是6亿，但我不确定他的6亿是台币还是美金。如果是美金就更吓人了，但我猜应该是台币吧。无论是台币还是美金，你不觉得6亿这个数字就是这辈子好像花不完？我们终究还是比较肤浅一点嘛，就是我承认我也是个肤浅的人，这样我也是还是可以去看人家年收入的。就我自己觉得说钱够用就好了，但听到6亿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够用哎。OK， 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办到的呢？他不是靠医生这个职位办到的，因为他后来就没有去当医生了。不是你在当 YouTuber 的时候，你赚到了6亿，你应该也不会想要去继续服务 OK 了吧？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再持续做医生这个职业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奇妙的现象。我们先不讲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奇妙的现象哈。就你念到这么高的东西，然后理论上你是发誓要去服务人的，但是最后你不继续做这件事情了，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培养一个医生其实要花很多的资源。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就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好像很棒的医生。因为你去看他怎么样去做行医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充满热情跟充满挑战，然后把每一份的工作当成游戏，不是说拿人命当成游戏，是他在面对工作的态度是健康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在职场上很少，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在职场上其实还是尔虞我诈，或者是比较像得过且过，或者是行尸走肉。我怎么越说那个词越糟呢？反正就是你们懂的，上班是一件很难把它当成游戏的事情。可是他在提倡这件事，他认为只有把你的人生跟你的工作当成游戏，每天都在解任务，每天都在过关卡，每天都在打魔王，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心态去面对一切，你才有可能过一个比较健康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面对游戏的时候，其实这我有出短影片哈。我们在面对游戏的时候，如果挑战失败了，通常我们不会有太大的挫折感，我们不会一蹶不振。那一蹶不振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可是面对人生跟工作，尤其是以前啦，我讲一个故事，我以前在面对比赛的时候，如果我比赛失利了，我真的是一蹶不振，我会戒咖啡消愁。因为小时候嘛还没有办法喝酒，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喝狂灌咖啡，然后失眠，然后大哭，哭得天崩地裂这样子。但可能就只是一次的比赛我没有得奖，连佳作都没有， 这样，我就会这样子的表现，所以我自己承认我是一个不太会面对失败的人。看了这个作者就是阿里他的说法呢，他就说如果我们在面对游戏的时候，假设今天是打魔王，我没打过，有看过我游戏实况的人就知道我没打过，我会怎么办？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我会去找我老公来帮忙求救，我会去检讨我自己的卡牌，我检讨我自己的队伍到底要调整什么东西才有办法过。而且我是一个有点强迫症吧，就是不管是以前在玩猫咪大战争，还是后来现在在玩崩铁，还是我之前在玩无棋，然后还有玩 FGO， 哇，我玩的真多哎！就是我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用道具的人，因为我会觉得用道具就是开 buff， 就是怎么讲呢？有点像是借别人的力量嘛，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小小作弊嘛。但其实后来的猫咪大战争很多的关卡，你不开道具根本没办法过，或是你开了道具其实会让你比较轻松。那我自己就是不喜欢用道具嘛，所以很多关卡我打起来就会非常痛苦。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有点像是给自己上了一个 buff， 所以其实有一些游戏玩家喜欢看我这样子挑战自己，这是一种自我挑战的方式，也是一种自己找茬自己的方式。可是这会让游戏难度提升，那我是一个很乐意去这样子自我挑战的人，在自己的人生中加一点 buff， 就是在游戏中加一点 buff， 然后去挑战成功，我的成就感会很大。如果把这个概念用到我的人身上，可能就会是我不去借助某些的力量，比如说我不去拿跟我爸爸妈妈拿钱，然后我可能就自己买房子之类的，这是一种 buff， 但是这是就是怎么讲呢，值得挑战的事情。但我老公就不是这样的个性，他就会觉得说能够借助爸妈的力量为什么不，所以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的意见跟想法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我会觉得说我年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不想跟爸妈拿钱，我妈给我东西我还会生气的那种，因为我会觉得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是不是看我没呢，就是我是有靠自己的能力的，我已经长大了，对。但是老公不会这样想，老公会觉得说妈妈给的东西就是妈妈的爱啊，妈妈的爱我们就用力收下来啊，对。就是他们家的观念跟习惯都是这样，甚至是他哥哥到现在都还是会跟好，这个就这种多了，反正就是观念不同，就是这方面观念不同。那我觉得在这个东西在游戏上也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方面啊，女孩们男孩们就是你们可以怂恿一下你们自己的另一半玩游戏，大概从游戏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真正的潜意识跟价值观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比灌醉还有用一点点，因为灌醉不一定会醉嘛有的时候灌醉可能他还没醉你就先醉了，就这个风险有点高啊。但是如果玩游戏其实我觉得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个性。后来我去细细推敲我的前历任男友们的玩游戏的个性，然后就觉得对耶，所以我现在跟我老公在一起真的是人会挑互补，这样都是自己选的。因为我老公跟我玩游戏的态度真的差非常多非常多，所以我们两个人擅长的游戏性质也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偏偏又很喜欢玩文字类型的游戏，所以怎么讲呢？有一点相通吧。如果大家想要再听更多这方面的东西，可以提醒我一下，以后我们可以开直播来聊。但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今天的重点是你要把你的游戏的方式、游戏的态度带到你的人生跟你的工作上，尤其是工作上，你会比较轻松。面对失败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多得失心，然后你会一直重复的挑战，你会有一个比较开心的感觉去面对你的工作。开心的感觉很重要。那这本书呢，我会在这个礼拜四就是上这一本书的说书，里面我有讲比较多关于愉悦生产力，就是这本书最重要的重点。愉悦生产力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关乎四个荷尔蒙，然后这四个荷尔蒙统称叫做正向情绪的快乐荷尔蒙，正向情绪、快乐情绪都可以啦，反正就是正面的荷尔蒙。那这荷尔蒙这四个名字呢，我念出来大家一定觉得说又听到烂了，又是他们四个。 OK， 脑内啡、血清素、多巴胺跟催产素。我在说书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这四个荷尔蒙到底是干嘛用的，因为我觉得在我的频道呢，这四个荷尔蒙已经讲到烂掉。OK， literally 烂掉，就是大家都不是医学系的，但是每个人对这四个荷尔蒙的感受都非常非常强。甚至在我的 podcast 第一集我们就在聊血清素。那血清素有多重要呢？血清素其实就是影响你会不会得忧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如果说你今天有忧郁的倾向，医生开给你的药里面就是血清素。而且这个东西龙虾也可以用，就如果今天有一只战败的龙虾，你开血清素给他，他会突然间变得很开心，然后就会忘记自己战败的事情。所以血清素非常非常重要。那多巴胺大家也讲过 N 百次了吧，就是奖励荷尔蒙，狗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对，就是那个奖励荷尔蒙。催产素我比较少讲，催产素呢 就是跟爱情有关系。你今天会对一个人起心动念，想要跟他干嘛干嘛，跟催产素有关系，催产素也跟人际关系有关系。所以我在想，我应该是那种不太会有催产素的人。我催产素应该是趋近于零这样子。对，我可能在我老公身上就把我身上所有的催产素用光了，所以我人际关系可能就非常非常差这样。但是催产素它跟爱有关，跟社会连结有关，跟信任，跟人际关系的建立有关。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充满母爱的人，比较慈性的人，可能就是你催产素比较多一点点，你就是对人比较容易信任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你懂的，催产素就跟爱，这个爱不是真的只有那个爱，不是只有那种的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爱，包含亲情，包含友情。我刚刚拍手是因为就是那个就是爱是值得鼓励跟家长的 ，OK， 好。好，这样凹回来吗？好，应该可以哈。那脑内啡其实我们也很少讲，脑内啡其实跟压力、还有感受力、跟活动有关系。通常你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今天遭受到威胁的时候，脑内啡就会分泌，它会帮你减少不适感。这四个东西统称叫做正向情绪的快乐情绪荷尔蒙，对，就叫快乐荷尔蒙。假设我们今天都一直维持在正向的能量。比如说你今天都一直在比较正能量的地方，然后这四种荷尔蒙也会持续不断的发生，持续不断的发生之后，他们又会有一个正向的循环，提高你的生产力。因为根据研究，有正面情绪的人呢，比较开心的人，比较感受愉悦的人，其实他们会产生比较多的能量去做事情。这个也很理所当然吧。如果你今天是心情不好，你就瘫在那边像一滩烂泥躺平，你不会想做任何事情，你的动力当然会比较低，你的产能当然会比较低，产能比较低就不太可能做出，以几率上来说就不太可能做出让你觉得骄傲的事情。那你没有感受到正能量，所以它就是个负循环，你就继续躺平，这就是负循环。但是如果当你感受愉悦，你产生能量，然后你做比较多的事情，所以根据几率法则，因为你做比较多的事情，你的成功率就会变高，理论上是吧。所以当这样子的正向循环，你感受到成功之后，你又会感觉到愉悦，你会感觉到正能量，然后再产生更多的生产力，它就会是一个正循环。所以为什么感觉比较正能量的人，就是比较阳光比较开心的人，他们好像成就都会比较高，好像人缘都会比较好，因为大家会想要跟那样的人在一起，大家会喜欢跟那样的人相处。与此同时，那样的人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有太过度的解释，他们会不断的尝试直到成功为止，所以他们的成功率，在做事情上的成功率会比较高。听到这里，可能 maybe 大家会觉得说，可是我必须要先成功才能感到愉悦啊。我现在送大家一句话，并不是成功让你觉得愉悦，而是先愉悦才能让你带来成功。所以如果你能维持开心，我现在的开心不是像我妈那一种就是莫名其妙的大笑，不是那种关系，就是不是那种开心，是真正的打从心底觉得开心，然后你的想法也比较正面，不会纠结在一些奇怪的东西上面，才有可能成功。这就是愉悦生产力的其中一个要讲的东西。愉悦生产力里面其实有包含三种能量，除了游戏以外，我们还要谈到自我赋权跟与人的关系。那自我赋权其实我也聊过很多了，虽然在这本书里面自我赋权它只有短短的一两个篇章，可是自我赋权呢，我之前有讲过另外一本叫主控力的书籍，真的就很像。那自我赋权它的核心概念就是要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自信心的时候，就是你有权力的时候，你会对很多事情产生动力，因为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有决定权的，那个感觉，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感觉。这边我们来提到 Netflix， 有一本书特别在讲 Netflix， 它里面怎么样去管理它的员工。其实它的员工呢，他们当初的主管就有讲说，他们是给他们员工自己掌控他们自己的工作。一开始这个做法其实有造成很多人的质疑，包含他废除传统的政策，比如说休假日啊、固定工作时间啊、考核制度啊等等的，他全部都废掉。他会让员工自己定义，就是员工可以自己决定我今天要工作多少时间，然后我要什么时候休假，然后我的考核制度我要怎么弄，员工可以自己决定，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制度。但是问题是随着这样的制度里面，我们也看到了 Netflix 确实是一步一步壮大，然后员工有更多的自主性，他们会自动自发的去做很多事情。很简单，就是主管把权力下放给员工。那我觉得权力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都觉得权力是必须要从别人那里取得的，比如说我需要经过别人的同意我才能够做什么事情，但 其实它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取得，它是你自己可以创造的东西。无论今天你的主管愿不愿意给你权力，你都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你一定有在一个主控权里面，一个范围里面有一定的主控权。那你只要掌握这个主控权，你感受自己有权力，其实只要感受好就对了。因为毕竟我们要讲的是愉悦生产力嘛，我们刚刚讲的那四种荷尔蒙都是从感受而来的，所以你的感受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会说感受非常重要呢？因为感受决定了你会不会倦怠。这本书到后面几个章节也有在谈到倦怠，那其实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后面几个章节的，因为老实说它前面三个章节包含在谈人，在谈自我赋权，然后再谈怎么样去改善拖延，全部都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书籍，而且我都讲过，所以我会觉得这本书有点像是在复习我之前的观念。那好处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实作经验，是真的可以按照步骤按照它的方式去做了，然后你就真的有所改变的那一种，它不是只有空口说白话的一些理论书，所以我才会觉得这本书人生必读，值得推荐，因为你可以真的按照上面的部分去做。那我自己喜欢后面的脱离倦怠的部分，是因为我觉得从我开始在使用复盘之后倦怠这个情绪很容易上来，然后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就是我明明就已经用复盘表了，我已经在跟进我自己的进度了，可是为什么我会越来越疲惫呢？就是那种疲惫感比我过去几年强烈的很多，尤其是这几个礼拜，就是从15周、16周、17周，你看我都可以算得出来，因为我知道我这三周我不但是在逃避我的工作，我还在逃避我的复盘表，就是不想去看这个东西，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到这个礼拜我才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在这本书找到了为什么我会进入倦怠。那这个倦怠的部分我留到说书里面去讲，大致上清楚的就是我都在说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了，礼拜四的影片。可是呢，我可以在这边先跟大家说，要应付倦怠就是少做事情多放松。有没有很像一句废话，就是所有医生都会讲废话，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就会告诉你说啊，你这个就多休息，然后少看荧幕少熬夜，有没有，都是那种办不到的事情。对，所以我看到那句话他说多休息然后少做事，你的能量你做的东西反而会更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多休息好那但是多休息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办得到，其实办得到，只是因为我们平常用错方式休息，跟平常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倦怠。像倦怠它分三种，就像思思有三种一样，拜托还有人懂这个梗，思思有三种已经很久了。对，倦怠其实是有三种类型的，包含是情绪上的倦怠，然后能做太多身体上疲惫的倦怠，还有脑袋的倦怠，其实它有三种倦怠。那如果你搞不清楚自己是哪一种倦怠，或者甚至你是复合型倦怠，就是你三种其实都很累，像我应该是比较属于身体没有很累，可是心灵跟脑子就是已经不行，不堪负荷了，这样子的倦怠感。所以其实我是很需要出门去走走。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也发现了，就我很久以前就发现了，我是一个需要到没有网络的地方，甚至是比较难上网的地方，有一个外力让我分心，我才能够，就是我需要换环境我才能够完全放松的那种人。要不然无时无刻我都会想着工作，就是我在家我真的没有办法休息，因为后面就是水母嘛，然后再来就植物嘛，然后床就在那边嘛，等于我起来我就是要开始弄这些有的没的，然后整理环境，然后走到电脑桌就是坐下就开始工作。它是一个很流畅的流水线，我把我的生活 SOP 化到就是我可以完全不用思考，进入自动工作导航模式，我就可以做完我一整套工作了。那这样子的缺点就包含使用复盘表之后，我的工作能力又更强，就是我的工作效率又更高。那这样子的缺点就是我做的事情变多，我完全没有任何时候给自己休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休息。然后我想说我其实也已经就是用游戏的方式在面对工作啊，我的工作其实是很轻松的啊，但其实追根究底它还是工作，工作再怎么开心它还是工作。然后我又会很期待想要去完成比如说窗口或者是厂商的期待，像现在还有跟营养师合作嘛，就我会想要完成别人的期待，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比较高，给我自己压力比较大，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压力大的状态下，其实我没有办法做好任何事情。你们记得，就是只要你有压力的状态下，你是不可能表现得好的，因为你会很急迫的想要完成某些事，然后你会对自己要求很高，想很多，然后做出来就是你知道战战兢兢。这个去看排球少年 我现在开始安利大家去看排球少年，对，排球少年其实里面有很多，你们看到他其实队友都是在帮那个很过度紧张的人放松，因为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正常发挥他比较正，就是正常的状态，比较好的状态。有压力真的做不好任何事情，然后在你疲惫的时候其实你也做不好任何事情。然后我相当需要，我其实从三月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吵着要出国了，然后四月份又因为婆婆开刀的关系又被延到五月底，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到五月底，我一定会在五月初的时候就先去把给自己放一个超级长假。但是长假也会正常产出啦，就你们不用担心，就是不会影响到你们，但我会先把东西做起来。你看又是工作狂，反正就是有一套 SOP 可以让我好好的放松之余又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那这套 SOP 通常都是先压榨前面的自己，然后后面的自己就会可以比较放松，那放松回来之后再去面对那个放松过程中诞生的压力跟就是堆积的工作，在对，反正就是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 SOP， 但是目前我摸索出来的一个 SOP。 Anyway， 放松是这样子。那这本书我就说了，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介绍跟实践是可以真正下去做的。那我自己觉得之前我有分享过一个梦想版，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怎么样定目标的。那在这边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定目标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关注我们自己的目标，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下一步我优化我自己的公版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定目标的过程中，你应该关注的是你的中间的过程，而不是你最后的结果。就像我们现在开复盘表起来看的话，我自己在定目标的时候，像学习外文五分钟这件事情，我已经大概三五天没有打勾了，就是我已经三五天没有去碰这个东西了。那我自己可能会给对我自己就是很失望，或者造成压力很大，我觉得哦天啊，我怎么那么废啊。因为当你没做到某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第一步都是先自责。对，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过程，虽然我没有坐在这里就是真正的把我的笔记本拿出来，然后真正的写下一个啊你哈塞哟，就是怎么样去学那个字这样子，我没有真的去学它，可是回想一下我做了什么。比如说我听了一首外文歌，韩文歌，然后我开始学会怎么唱。可是虽然那韩文歌里面可能有八成是英文台词，你们有发现吗？最近的韩文歌，最近的 K-pop 大家都在唱英文的，是怎样？就大家是韩国已经就是撇弃他们的语言，开始要往全世界发展了，是不是 ？OK， 好。But anyway， 对，可能我会学会一首韩文歌，那我可能不是知道那歌词里面在唱什么东西，而且我的发音可能也不是很标准，但至少我会跟着哼。我如果把这个标准降低到这样的地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的学习是轻松的，主要就是学过程。而且你在定目标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梦想版嘛，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分享我的梦想100吗，里面有学很多东西嘛。但是你有很多事情想做，然后你又给自己压迫的很短的时间，比如说我一个月内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我三个月内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像这样子的压迫自己的时间的话，会忽略一件事情，是我们一天其实只有24小时，扣掉吃饭睡觉跟与人交际应酬的那些时间，你一天其实剩不到8个小时给自己，然后你还要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其实你可能就只剩下2个小时，然后你还在这2个小时里面你要塞一大堆东西进去去学习的话，对自己的压迫感会太大。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理解，就是看了这么多东西之后，你一定会发现很多的论述其实是互相冲突的。比如说 Kim 他在提倡复盘表，然后我在听他自己在讲安排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甚至连洗澡都在跟自己开会，连洗澡都在复盘，无时无刻都在工作。我们能不能到那样的强度呢？ Perhaps 可以，但我不要我不要，我洗澡的时候就是要好好享受我那个沐浴乳的香味，我洗澡的时候就是要好好放松，按摩自己的头皮，清洁自己的皮肤，谁在跟你洗澡的时候开会搞什么东西啊。那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个性跟想法有些不一样的地方。甚至我其实有问过 Kim， 他的复盘表很针对自己，像我是别人家的媳妇，别人家的老婆，很多时候我想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不一定能带着我老公一起做，甚至是会影响到家人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完全的就是按照我的复盘表去执行，那我该怎么办？那他的 Kim 的说法就是说，你应该要带着你老公一起，就是影响你的家人，用你的影响力去影响你的家人。我觉得他讲这句话就是因为他这一辈子没当过媳妇，你试试看去影响你婆婆他没有当过别人的媳妇啊，他不知道。而且他一出生就是他在大学时代就是直接创业变老板，所以他讲的很多话我会觉得说，哇，你真的没有在人家底下做过事情，你不知道在人家底下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有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我没有办法真正掌握的。所以我们需要重新 抓回来自己的主控权，那个权力，记得我刚刚讲的吗？主控力、权力，你要在你能掌握的东西里面掌握好自己。还有一个案例，之前有一个小猫跟我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听我的 podcast 了，然后他也很久没有看我的说书了，然后他最近回到我的频道之后才发现我有分享梦想版，我有分享复盘表，那可不可以再跟我拿这个东西？然后我就问他说，哦，你当两个孩子的妈就没有办法看书了吗？他说对啊，就是比较忙，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时间。那我觉得先说，因为我也没有小孩，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有一台阅读器，不是因为我要分享阅读器，是如果今天你有一台阅读器，你有一个比较方便看书的方式，其实你是可以在顾小孩的过程中顺便看书的。阅读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夹在缝隙里面生存的。我昨天连做指甲的时候我都在看书，因为做指甲你一手一定要给人家嘛，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阅读器真的很好用。你有一个有按钮可以翻页的阅读器，你就不需要有一本书上会一直合起来，有没有？所以我会觉得阅读器还是有其必要性，大家真的备一台阅读器。它好处是你连洗澡的时候都可以看书。欸，我虽然是不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开会，但是我有时候看到精彩的书，我是会把阅读器拿进去陪我一起洗澡的。甚至是洗澡啊，然后剪头发啊，然后做指甲啊，一边走一边看其实是不太好，但我有时候会边走边看。然后还有什么，躺在床上的时候啊，甚至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你应该是有小朋友的话啦，比如说一手抱着喂奶，你的阅读器其实可以放在你视线所及的地方，你把它架在墙上，就像平板那样子，只是平板更重嘛，所以阅读器比较轻，就可以这样弄。一切很多事情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所以跟我讲说没办法看书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办法认同啦。因为如果连我这么懒的人都可以的话，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因为你想要做的事情很多，然后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家庭可能会占据你大部分的时间，你只剩下很破碎零碎的时间了。所以你在定目标的时候，你要想这些目标有没有办法在零碎时间做，在零碎时间做的时候，你还是无压力的执行是最好的。你的梦想跟你的希望跟你的野心跟你主动投资的事项，你愿意把这个时间投资在哪里，是你需要去分析的。我用股票来举例，可能大家会比较有感觉。如果今天是股票市场，你的手上的资金就是 for example like 50万好了，那你想投资50家公司，不可能，你一家公司只有10000块吗？可是我跟你们讲，挑50家好公司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0050啊，那些 ETF 其实他们就是在挑好公司嘛。当你今天手边资金有限，当你今天时间有限，你要把这个东西投资在某些地方，这些某些地方一定是短时间内或是中长时间内你能够看到成效的，对你来说比较有用的地方才比较好嘛。所以如果今天假设我是两个孩子的妈，我现在时间有限，然后我又想要留时间给自己，我想要增进自己，我不想要把我这辈子我的人生就陪在家庭里，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在照顾孩子之余，我还可以学习，我还可以做成长，我还可以做一些额外的 something。 可能我会利用线上课程，我会利用 podcast， 我会利用阅读器，想办法在破碎时间能够同时照顾他们的状态下，我还能够同时做别的事情。所以学会分心其实蛮重要的，这个不在书里面，这个是我自己额外补充的。因为我实在是看过太多的书籍在讲分心这件事情有多糟糕，可是我觉得允许自己分心是很重要的。你有力量，你有能力去分心，在同一个时间做两件事情，这个能力是我的特殊能力。我确实是很常同时间处理很多事情，而且我会在很多份工作里面做来回切换，因为我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够达到我自己的 SOP。 因为太多人在提倡不分心了，所以你会觉得分心这件事好像很不 OK。 但如果你今天是个妈，你今天是别人家的媳妇，我不知道，通常女生会比较需要这样子啊，就是一边做饭一边要干嘛的时候，女生真的很需要学会分心，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有可能突破那个突破口，才有可能掌握自己的权利。今天不是说男生不需要，只是男生相对来讲，我必须说在父权社会里面男生还是比较吃香一点点啦。那男生学会分心这件事呢，会给你如虎添翼的能力。如果你能在分心状态下还能够做好很多事情的话，那男生确实是能够把自己的梦想野心跟希望，把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投资在你们就是想投资的地方。很多人在讲投资，其实并没有讲到时间。我会觉得比起钱，时间更重要。我愿意把什么样的时间花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件事情会比我更就是浪费钱这件事情更来的重视。我最讨厌别人浪费我时间，所以我很不喜欢合作对象，就已经是互惠对象了，还在浪费我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比较 我基本上几乎已经没回去了，就是没有回去找我之前的那个弄头发的人，不是现在这个剪短发的，就是之前帮我漂头发帮我弄，就已经配合十几年了，十年了吧。因为后来那个理发师确实是很长，就是自己迟到，然后或者是忘记跟我约的时间，我可能就在那边等他半天。那我会觉得像这样子浪费别人时间的人就蛮不值得推荐的。准时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你去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是浪费他再也回不来的资源，这件事情很严重。以前我也不是一个太准时的人，就是以前我也会比如说迟到了五到十分钟之类的，但后来我会觉得说我不能给自己这样找借口，因为没有理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浪费你再也回不来的资源，这非常重要。在这边讲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也扯到倦怠哦。如果今天你的个性是比较愿意帮朋友帮同事做事情的人，你要问自己这件事情我有没有办法轻而易举的办到。如果没有办法对他说出 OK of course 我当然可以帮你忙啊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那就不要帮忙。我现在也问自己说，这个商案我有没有办法做到轻而易举的就把它做掉。如果这个商案会给我太多的压力，我会有太多的期待，我会做的太多累，我会累，我会给自己就太多的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会不会有太多挑战性的东西，然后我是不是有可能没做到，我都会先把这些丑话讲在前面，然后问厂商说这样子你们还要给我吗？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对，我会觉得说哦，你今天愿意让我挑战这个事情，然后我没有做过的，我当然也很期待。对，我觉得哇，来一个新的魔王这样子，我们来打一下。对，但是我也会把丑话说在前面，这个我没有做过，我会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进行。我会给厂商一个好的想象空间，让他去想象说，因为他也没有交给我东西过，然后这个东西我可能也没做过，所以我们彼此要怎么样去磨合这个事情，当然要沟通清楚。之后我会这样子去面对我每一件的窗口，每一件的厂商，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些窗口跟厂商安排妥妥当当，投资自己的时间在沟通上非常重要。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对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同事说 of course 当然这些小事我可以帮忙，那么你干脆就多花个10分钟15分钟告诉他说我可能没办法帮你这件事情，因为怎么样，因为我可能觉得我自己做不到，因为我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会浪费我太多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让我的精神状况跟心理状况变得不太好，所以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是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真的我就没有办法帮你， I'm so sorry。学会拒绝，然后你才能够不要这么容易陷入倦怠，这是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倦怠更严重的就是消极了，因为消极倦怠可能就是你还在疲倦的状态下，可是如果你的倦怠没有好好去处理，你就变成消极。消极就是什么呢？消极就是你对你的工作得过且过，你对人生得过且过，你对什么东西都算了随便啦，我就做到60分就好。如果你们去看排球少年的话第二季的第七集还是第八集吧，好像是六七八的样子，反正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他叫阿月。他那时候也是对排球就是兴趣缺缺嘛，他都是做到60分就好的那种人。然后他虽然喜欢排球，他也不他喜欢排球嘛，他就觉得好像就是可以打这样子，但是他对于排球这边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只是一个社团活动，为什么大家要这么认真，他都一直保持着这样子的态度，直到他发生某个很重要的转变，他学会他认识到了哇，那个制高点，那个让人恐惧的制高点，原来排球可以这么有趣，他才开始真的去面对这件事，去喜欢排球。然后阿月也是我在排球少年里面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我在他身上得到很多的共鸣，因为我以前也是对我的人生就是觉得这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我干嘛要这么认真，反正今天就是老板交代我把事情交代完就好了，反正今天东西派下来反正我可以过就好了，窗口那边可以过，可以不要来烦我就好了，我根本不 care 我自己做出去的东西会不会有多少人喜欢，会被影响到多少人。直到我发现我根本用错力量，我把我的时间投资在错误的地方，就是我把我的时间都浪费在跟一些不在乎跟没有美感的人沟通，然后为了去配合他们，为了要让他们闭嘴不要再来吵我了我就去做一些他们美感喜欢的东西，反而就是压抑了自己的创作能力，所以我根本不应该在那份工作继续待下去，就是这样。那当我离开那份工作之后，我找到了适合我发挥的地方，然后我就可以过得比较开心。我确实是在最后一份工作在维新的时候，我找到了发挥的热情，我找到了创作，即便那个可能热情到最后有点消失啊，但因为那是 位置的关系，但不重点，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我可以做 YouTuber 做这么久，我做了将近十年有了吧，很多小猫都说什么高中看我的，然后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啥的，对对，就是像这样子，我能够维持这份工作，这份热情这么久，我觉得有绝大一部分是因为我把我的时间放在对的地方，然后这份工作即便我这么热爱，它还是会让我倦怠，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其实都有可能陷入倦怠的风险，自己要能够好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反正今天这个礼拜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哎，我就是陷入了倦怠了。然后我看了没有，我没有看太多书，就这几个礼拜我都是在，你要讲得过且过也可以，但是我就觉得我就尽可能的耍废，尽可能让自己回到休息的状态，然后好好的把自己沉淀下来。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年当中，你本来就会有冲刺停顿，冲刺停顿，冲刺停顿，每一个人都会需要有自己的休息期。我觉得现在就是在我的补充能量的休息期，所以等到五月份放松调整状态完回来，六月七月我们可以再进下一个冲刺，我觉得会让我的生态比较好一点点，生态身体状态比较好一点，身体状态可以简称生态吗？好啦，就是如果你们也有一点就是五月病的这种孩子们的话，大概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后面的第七章节之后，就是在讲倦怠的那个章节，真的是可以好好看一下，可以去书局翻翻看，我觉得蛮有用的。那今天这支 podcast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也长长的，对不对？就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给你们一点点干货，让你们带回去这样。因为很多的，我知道很多的复盘表，大家在进行复盘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子们会比较多一点点障碍，我能明白，因为女生要承受的身份好像又会比其他男生要面对的身份又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失去主控力的感觉。对，所以我会觉得在这方面女孩子们找回自己主控力是蛮重要的。这边不是要站男女，我再说一次，这边不是要站男女，是真真正正的在父权社会底下确实就是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虽然现在比较好一点了啦，我知道，那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其他人的家庭状况应该没有像我这么严重，但如果我在我这个状态下已经是最严重的极限，然后我都可以调整得很好了，想必大家在你们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家庭里面一定也可以调整得很好吧。总而言之，希望你们有愉快的一周，我们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五秒备忘录再见，大家早安，拜拜呀。